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主内，我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咱们继续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讲的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美的词，非常好的词，但是同时呢，它也有可能成为我们非常沉重的一个常犯的错。这个字呢叫做 glory， 就是荣耀。平常我们所说的神的荣耀就是这个字儿。然后我们说的要荣耀神就是 glorify God， 那是这个字的动词。 glory 就是荣耀、名望、宏伟、壮丽、光环的意思。但同时呢，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 vanity， 就是一个虚荣。而这个 glory 如果放到我们自己身上，它就会成为我们人最大的丑恶，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以神为神，却要自以为神的这个虚荣。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透过狐狸小福他自己的觉醒，来认识到 glory 到底是属于谁的，荣耀到底应当归给谁呢？小福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偏路了，差点把灵魂已经出卖给了那黑暗的势力，本来做着最好最应该做的事情，居然在自己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就不小心偷窃了所有这一切的荣耀，这让他羞愧无比。就在他头也抬不起来的时候，红色的小狐狸又再次出现了，并且以一种无法抵抗的声音在对着小福不断地进行控告。你看看你，你回头好好的看看，你过来的路啊，每一步都是踏在最阴险、最邪恶、最丑陋、最肮脏，甚至发出恶臭的坑里。你看看你的脚上沾满了污秽，你再回头看看，你赶快看看。就在红色小狐狸那无法抵抗的声音之下，小福居然真的回头了。他回头一看，我的天哪，我都做了什么？原来他发现他的每一个脚印上都带着鲜血，而且呀，他的路上原来他以为帮助到人的地方每个脚印都是污秽的，而且啊，他还发现自己身上绑着各种各样的包袱和重担，而且这些包袱发出恶臭，看起来恐怖极了，好像身上长满的脓疮，遮也遮不住，盖也盖不了，而且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是这么的浓重，他自己都厌恶自己了。这时的小福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前行了，他整个脚步都陷入了极深的黑暗的气息当中。小福，小福，千万不要听小狐狸的， 你抬起头来，你相信我刚刚告诉你的，只要把这一切通通的卸下，把你所有的过往通通都卸下，你就可以再一次的精神起来。别看这些了，往前看，往前看呀。猫头鹰爷爷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呼唤着小福。小福没有力量，他心里面难过极了，极深的自责甚至让他有死亡的冲动。他不敢相信自己这副样子怎么可能还能够被猫头鹰爷爷接受，甚至被灵魂之主接受呢？他早知道自己已经把灵魂彻底的出卖了，我都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灵魂的主人呢？不，小福千万不要听小狐狸的声音，你仔细看看你后面这些包袱，这些可怕的东西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小福听了猫头鹰爷爷的话，仔细盯着自己身后这一些大大小小的像脓疮一样粘着他依附他并且牵扯他的这一些包袱，上面猫头鹰爷爷上面写着荣耀，每一个写的都是荣耀，怎么可能是荣耀呢？是啊，你想想看，荣耀应该归给谁呢？如果这一些你放对了地方，它就不再是你的包袱了，就不再会捆绑你了。哦，我知道了，猫头鹰爷爷，我要把所有这些荣耀都归给当得荣耀的灵魂的主人。就在这一刻，当他意识到的时候，所有捆绑在他身上这一些写着荣耀的东西顿时就发出了极大的释放和亮光。忽然之间，小福身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了，所有这些让他羞愧的、痛苦的、发出恶臭的、让他寸步难行的包袱顿时都解开了，居然发出极大的荣耀的光芒。往上一看，小福真的自由了，而且所有这一切本来是他的捆绑的，让他抬不起头来的东西，居然忽然之间让他一下子可以抬头了。哦，我终于把荣耀放对了地方，我终于自由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了吗？ Glory是属于神的，因为荣耀只有神配得。而当我们偷窃这些荣耀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他们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脓疮和捆绑，让我们完全的失去了自由，让我们陷入极深的黑暗。因为荣耀本来就是只能够属于创造主，只能够属于我们灵魂的主人的。今天呢，我们学习 glory 这个词，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要去寻求别人对我的赞美，别人对我的关注，我要希望自己身上自带光环，这是所有的人都渴望的事。但是没想到人间所寻求来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虚荣，当我们荣耀自己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我们了，而我们也会变得极其的丑陋。当我们意识到灵魂的这些捆绑成为我们的枷锁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自我放弃、自我控告，头也抬不起来的，如同小福所经历的那种绝望。而当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放下这些包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荣耀只有神配得，放在神身上的是荣耀，可放在人的身上那就是极大的罪。亲爱的小朋友，到底什么是荣耀，你知道了吗？将一切神配得的敬拜赞美归给他，他才是神，那就是荣耀。当我们偷窃神的荣耀，把神当得的归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就成了极深的耻辱，成了我们极大的败坏，人的罪就因此产生了。小朋友们，你是一个洋洋得意自己荣耀自己的孩子吗？还是说你愿意谦卑的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呢？如果有人夸我们长得漂亮、聪明、能干， 这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呢，还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呢？这是值得我们可以夸口的事吗？还是说这本来就是我们不配得不当得的呢？那如果有小朋友不如我们聪明，不如我们漂亮，我们可以去嘲笑他们吗？我们可以去看不起他们吗？如果我们因此去嘲笑看不起比我们不如的孩子，那我们就是辱没造他的主，我们就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在自己的身上，而也因此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荣耀。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就是把那荣耀的光覆盖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亚当和夏娃当初不用穿衣服，他们也是荣耀的，从来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被神的荣耀给完全的覆盖了。可人一旦犯罪之后，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荣耀，当然很羞耻啊。所以啊，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只有当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再次的会遮盖我们所有那些羞耻的，从罪恶感，从自我荣耀当中所带来的耻辱和沉重的感觉，就会通通消散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将荣耀归给神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为何要信系列专题，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二位呢继续会跟您分享如何帮助三到五岁的孩子去了解上帝对性的创造。哇，这一个话题呢真的是如火如荼的正在展开当中。
我就想也分享一下，有几个方面呢，我会跟这些三到五岁的孩子，尤其是我也是在教会里面是他们的老师，比如说我在这段年龄的时候呢，我会跟这些孩子讲说什么叫做好的图案，什么叫做不好的图案。那当我们看到不好的图案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呢就不要继续看，我们要转啊，我们就是要 turn， 然后呢就是 run， 我们要离开那个地方啊，然后再告诉妈妈爸爸说，哦，那里有不好的地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也会教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然后我就会讲到我们每个人里面呢都有一个 secret gender code， 叫性别密码。哇，他们眼睛就长大，哇，我有个性别密码。我说是啊，女生啊是 XX，然后男生是 XY， 哇、哦，他们就好高兴。哦 ，I am very special， 就我好特别哈，我里面有一个性别密码，然后他就很有那个
引以为豪。
对，然后我也会教他们，女生也可以爬树啊，男生也可以办家家酒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不是代表说他就是怎么样，可是因为上帝已经造了你是男生 ，is good， 是好的，女生就是很好的。所以像这些都是我是用他们的言语来教，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我也没有讲同性恋，我就说哎，几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他去动物园，你可以看到有狮子，爸爸狮子妈妈狮子，然后他们有小狮子，你就会开始一个家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呢一个小 baby 要小孩，对，这个就是神的规律，神的创造是这样子。那小孩他就会问，为什么我的同学是有两个爸爸或许有两个妈妈呢？那我就说你要为他祷告啊，你告诉他耶稣爱他，你跟他做朋友。哦，想这些就不是说父母说啊，你不要跟他玩了，他对你不好影响。我觉得其实这个孩子他没有错的，所以我想你就是在这个三到五岁他就会开始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教他们
是
真理。
对，总之我觉得这段时期真的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从他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可以教导然后可以去参与的东西太多了。
对，
但是我们最容易错过的就是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以为他们还是小 baby， 不懂
不懂，
也没有开始读书，对吧？我们也不会去强调他们要去学习什么的。但实际上这一段时间，天命传道节目一开篇就说像海绵，像海绵，像海绵，他不断的透过学习和模仿来面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去认识上帝，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他们自己，认识自己身体，认识自己与人的关系，认识各个关系当中不同的角色。他们开始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婆不是奶奶，外公不是爷爷啊。他们会发现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为什么尤其是用中文来认知这个关系的更复杂更细腻，对不 对？
对，
所以从我们的文化里面他就可以看到说每一个名词背后都有它很深刻的含义。那我的身体的名词是有很深刻的含义，我的关系的名词有很深刻的含义，我作为一个人独立的个体，我也需要去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哪怕我现在才3岁4岁和5岁，我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完全的完整的人，因为小 baby 在妈妈的腹中就已经是个人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把孩子在送进学校之前，我们有更完整的一个他们对自我形象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不会因为在身边的好朋友和小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就失去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确认和相信。就好像天命传道所说的，小朋友当中肯定会有父母亲离婚的，对吧？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在性别上面有挣扎的一些家庭，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他如果在北美生活的话，哦，那更加的比如说同性婚姻，他很有可能走在街上就会看到同性夫妻的这种存在，亲密的这种关系。他如何自处，除非是我们让他先抓住了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站得稳稳的站在神的定义当中去看自己，然后他才有余力去关怀他人呢、啊，去爱别人，去接纳别人，或者是去把别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我已经讲过了，不要小看你家里面正有一个3到5岁的一个宣教士，一个传道人，护教学家，因为他们用最简单的话和最简单的爱可以让他人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孩子的不一样。
对，
他可以毫无拦阻的赤裸敞开的表达自己对上帝的爱。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他们去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忙着要出门嘛，我就有点皱着眉头的说，哎呀怎么这个鞋子不穿好，那个那个，结果我的老大就会说，妈妈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去敬拜。我一听我就羞愧难当了，说好吧，那我一个传道人我在这皱着眉头的又不要出门去教会敬拜，但我的孩子却说，你难道不应该欢喜快乐的去敬拜？现在我也常常用这句话去激励他，我说儿子要欢喜快乐的。
对，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是往往在很多时候我发现我的3到5岁的这3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段时期，他们3个人都在他们人生的这个阶段给了我跟我先生极大的一个鼓励，在信心方面，在爱方面，在人际关系上面，他们就像神所赐给我们的天使一样的提醒我们赤裸敞开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不管是悔改也好，成长也好，突破也好，还是我们继续不断的去用真诚那个关爱带着使命感的去面对我们的这个世界。
真的是让你讲的太好了，总结一个字，我就觉得我们是主动的来教我们的孩子神的创造，不是说等着他们已经到青少年了我们才来急哈。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孩子是3到5岁的话，真的是为你感谢神，你有那么好的机会。当然我们孩子有大的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慢慢来，我们以后也会讲到到底我们怎么样的继续的来帮助他们。 只要我们的关系好，我们绝对不会迟，绝对可以有机会去继续教我们的孩子。
是我们教学相长嘛。我觉得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让我们养育儿女有18年的时间。他们真的成年之前，没有离开我们之前，有18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纠错，可以去止损，可以去弥补，可以去悔改，可以去学习。我们讲了，真的是没有晚的，只有不做的。如果现在啊，我已经70多岁了，我的孩子的孩子都已经青少年或者都已经成年了，我还能做什么？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你转发可以吗？你可以把那些教会里面年轻人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的去为他们带祷，然后把我们的节目转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你的一个宣教和表示说做的不够，那我先悔改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
因为你就是转发一个好的节目，那也是参与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节目到最后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是讲不完。我知道天命传道呢，其实给我们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些就是在与孩子谈性时候的一个原则，那这些原则呢，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不断的去重申。我想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天命传道用很快的一个总结的方法，让我们注意这10大的原则，然后在未来我们的不同年龄层的里面，我们会不断的重复教导孩子谈性的这个话题的时候，这10大的原则。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陆陆续续都 cover 了，但是我们请天命传道再一次的总结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
好的，那这个10大原则呢，是在一本书叫《如何与孩子谈性》的第一章哈，它里面就讲到有10大的原则。第一呢，性教育呢是品格的塑造，这个我想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第二呢，就是父母是最重要的性教育者，因为最初的信息呢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三个就是最初的信息是最具影响力的。
是是。
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应该抓住任何有可以教导的时刻，重复是可以的，是很重要的。第五呢，我们也可以就像刚刚我们用图片啊，像真儿传道他用那个超声波的小 baby 的那个图片啊，或许一些绘本啊、新闻啊，或许个人的故事啊，那这些都是很有力的教导的工具，就是让小孩子更明白。第六呢，就是我们要精确而详细的那个资讯是最有效的，就是说精准的，不用用很多这些好像我们自己也感受到不是很想去讲的哈，小鸡鸡这样，对不对？这个就是，那以前我也是犯这个错的，我以前也是用小鸡鸡的这个字。
因为你不知道嘛，因为你是这么被教育的嘛。
对，还有呢，第七呢，就是亲密而正面的亲子关系是非常重要，不断的提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然后第八呢，就是正面的信息比负面的信息更有效。正面的信息就是我们一开始从这个广播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个是从正面的方法去教导。然后第九呢，需要装备抵挡破坏性的道德信息。我们要常常留意孩子在看什么卡通片啊，他在看什么绘本啊，他的小朋友他们之间在讲什么话，虽然那么小，其实我们都还是要注意，要耳朵要打开，要听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不单只是正面的教导，而且我们要去保护那些负面的东西进到我们的家里，进到我们的孩子里面。第十呢，性其实它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是可以饶恕我们的，然后也可以医治我们的过去，不要把它看成哇这个事情太，其实呢这个只是一部分。
对，我们特别的强调，其实第一点也是我们如果能够看得更广阔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把孩子从小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话，其实他品格的操练也是做门徒的，就是门训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他可以透过在生理上、在身体上、在性的这个方面来遵行上帝的旨意，那还有他其他人生各个层面也都要学会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是进行家庭门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专注的拿出这个话题来谈，不要把它看得过大，也不要把它看得过小，要看得合乎 道。但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是因为性之所以性，也的确是在乎我们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身份的认知，自我这个价值感啊，安全感啊，亲密感，各个方面都是从这个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伤害得到医治，得到重建的话呢，它会带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说在我们其他的层面也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突破。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因为太隐秘了，他不去处理它，所以你会看见，哎，到关系里面就磕磕碰碰的，到亲密感的时候磕磕碰碰的，到价值感的时候就是突破不了。其实背后是有很深的一些隐秘的东西存在，但他打开了这个窗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了解三到五岁的孩子是一个黄金的窗口。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的一生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这个就是一个黄金的窗口，让我们可以品尝天恩的滋味，瞥见天堂完美一个美好的人生，在地过如同在天的生活。
对的，神的原意就是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在愿意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会蒙受他的祝福，也可以在安全上面得到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当他们去成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他们在婚姻上面也会得到祝福。
是的，阿们，太棒了，谢谢天蜜传道，也特别的感恩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按时的守候和参与我们真爱住我家这一系列的节目的内容。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分享六到九岁的孩子了，所以请您继续守候天蜜传道跟真儿为您带来的为何要信。好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再见，拜拜。